好，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从今天哈星期三一直到星期六，是我们的圣经讲习会。我们这次要查的经是创世纪。那在研习之前有几件事如果各位弟兄姊妹可以配合的话，那就尽量配合。第一个我们这几天如果我们有读经的习惯希望将创世纪把它读得所谓的滚瓜烂熟。什么叫滚瓜烂熟？比如说你念了五十章之后，你自己问你自己，创世纪第五章是记什么亚当的后代，创世纪第十章是记什么那就是挪亚的三个孩子的后代。创世纪第十五章是记什么记载那个亚伯拉罕那众议们看一下这个叫做你就是很熟你不一定要知道里面讲里面的意思是什么，不用你知道每一章在讲什么，这叫做滚瓜烂熟所以我们这几天读创世纪的时候不要再一天一章，已经来不及了应该是一天十章这样也来不及了应该一天二十章，那差不多两天半那就这几天可以读两遍很快的速度把它读过第二个如果我们必要的时候可以拿一本创世纪的查经指引，那个是杨约翰长老所整理的那为什么我建议用这一本因为这一本里面有两个重点，第一个他要写大纲每一章的大纲，第二个他每一章都要提一些问题，没有答案只有问题那这个就是让我们去思考你透过读经然后配合这个讲义然后配合思考再配合听讲第三个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希望我们做笔记所以我们手上没有讲义做笔记，我相信一边听一边写印象会比较深刻那我大概会将重点写在黑板上所以这个黑板就挪到这里来了PowerPoint 不是不会用了，就是说应该是用这比较深印象比较深刻第四我们听完课之后其实可以在平常聊天泡茶都好或是访问当中可以借这个交通的时候谈一谈创世纪里面的东西谈论我们道理要谈论。第五我们要提问我们听了谈论之后后续我们还有一些问题还有一些疑问我们就要提出问题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大概也很难我们在我们上课当中聚会的时候提一些问题但没有关系你试着提出来写一张单子试着提出来交给我本人也可以要是交给负责人那我试着在如果有机会在研习的时候顺便就解答如果没有的话那也让我们去思考一下所以我们听过讲解之后还有疑问可以提出问题这是我们在上课之前希望能够做一个配合。那创世纪如果以旧约圣经来讲，旧约圣经分四部分第一个是律法书，第二个是历史书，第三个是智慧书，第四个是先知书，这是旧约圣经的四部分。那这四部前面律法书我们通称摩西五经，叫做创出立民生。但我们为什么叫律法书叫做摩西五经呢？因为我们都认定这个摩西五经是摩西所写的。但是如果以创世纪的情景来讲，应该与其说创世纪是摩西写的，不如说创世纪是摩西所整理的。那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说创世纪是摩西写的呢？因为创世纪，因为摩西不是创世纪里面的人物。我们都知道摩西的出生是在出埃及记第二章才出现那时候他才出生他是在埃及土生土长的，虽然他身体留着希伯兰的血统但是他其实他是在埃及土生土长那因为他不是活在创世纪里面的人物，那他怎么知道创世纪里面的人事物呢？有三个理由。第一个，口传透过摩西，因为透过 世世代代的祖先这样传承下来的哈，子传啊，父传子，子传孙，子传孙，世世代代这样传下来，什么叫口传？我们现在哈，我们现在这个世代有口传文学哈，变成一种学问了哈，文学。那当时没有什么什么文学，那口传，什么叫口传？就是借着传说，借着故事，借着俚语，借着诗歌，哈，借着民谣，哈，那就是口传的哈，破过那么多的管道，那叫口传。所以摩西他虽然不是生长在创世纪里面的年代，可是他透过啊世世代代的祖先这样口传下来，所以他知道一些资料。第二个，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说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那摩西后来成为埃及的王孙，法老的孙子王孙，他在王宫里面长大，所以他圣经讲说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表示说摩西这个人在埃及是文武双才的人，哦，你要说国术你也会啊，哦，你要说跆拳道我不知道，哦，所以他是文武双才的一个人，哦，所以因为他出生在埃及，那埃及我们知道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也就是埃及这个国家一直在圣经里面都是表达出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那埃及也是古文明国家，比如说中国、埃及、印度，那都是古文明国家，那埃及本身就是了。那我们也看从这个角度来看，埃及确实是一个啊比较强大的国家，那摩西就在那一种国家长大，所以在那一种国家强大的国家啊富裕的国家里面有一些文献哦，文献，所以摩西可以在王宫里面再找到一些资料啊，透过文献。第三个，出埃及记还有利未记啊，常常会有这么写着哈，耶和华晓谕摩西，耶和华吩咐摩西。什么叫晓谕？什么叫做吩咐？那叫做启示啊。神启示摩西一些事情，所以因为这三个理由哈，所以我们说创世纪是摩西所整理的啊。那摩西呢，透过这三个理由，他整理了创世纪。我们今天的创世纪是第一章到五十章，但我们不要忘记，圣经本来没有章跟节。是我们后来的人把它加上去的，哦，以便于我们今天在翻阅或是查阅圣经的时候比较方便，啊，可是圣经基本，哦，一开始原来它是没有章没有节的，哦，那创世纪这个五十章其实是摩西，哦，我们现在讲五十章其实是摩西去找透过这三个理由去找出十一份资料，所以我们透过这十一份资料，你今天知道之后，你回去再看创世纪，你不要再看第一章、二章、三章，不是这样看，是第一段、二段、三段，一直到第十一段，你再用这种方式去看一次创世纪，你的感受会不一样。啊，那这十一份资料呢？第一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二章第四节，五章第一节。十章第一节，十一章十节，十一章二十七节，二十五章十二节，二十五章十九节，三十六章第一节，错了。六章第九节。十章第一节，十一章第十节，十一章二十七节，二十章十二节，二十五章十九节，三十六章第一节，三十七章第二节。好，其实它就是创世纪一章一节，一直到二章第三节，它是第一段。这是摩西去找出来的十一份资料，所以你今天回去再看看，从这样去看一段一段，它分成十一段，所以创世纪其实如果我们喜欢玩拼图，那就是一个拼图了，十一片的拼图，不是五百片，也不是一千片，十一片而已，你跟他做会就是创世纪， 啊，那是只是我们后来把它加上经啊，加上章跟节，所以我们才发现说，才有我们今天看到圣经里面的创世纪五十章。那创世纪，篇算是在圣经里面比较大的啊经卷之一。哦，诗篇150篇，以赛亚书66章，哦，耶利米书52章，创世纪50章。所以创世纪基本上它算是篇幅比较大的啊一卷。那其实呢，创世纪很简单，它二分法，它只有二分法，它只有两部分。哦，第一部分，创世纪它分成两部分，1到11章，它要讲四件事。第二部分，它要讲四个人，12章到50章。他讲四个人，也要讲四组人，哪四件？第一件，从无中生有，谈创造这一件事，创造这一件事，是创世纪1章到2章。第二件事，从过犯、罪恶谈堕落这一件事，人为什么会堕落？就在创世纪这一段，3章1节一直到6章第8节，人堕落的一个状况。第三件事情，从洪水灭世谈方舟建造这一件事，6章第9节一直到9章27、29节。先看第三件事哈，洪水灭世表示神的审判跟惩罚，方舟建造是表示神的拯救。所以从创世纪第三件事情就可以看到神的公义跟慈爱。所以神的公义常常在同一时间同一件事情产生，因为神本身就是公义跟慈爱。第四件，从巴别塔事件，巴别塔就是变乱口音那一件事，巴别塔事件谈邦国建立，就是国家的成立。我们现在全球有很多的国家，第10章1节一直到11章第9节，这是创世纪里面的四件事。所以我们等一下会从第一件事开始谈，而且根据这一段创世纪1章到2章的这一段，每一段都是很精彩的一段。那这个国家的邦国的界就是国家建立，尤其是创世纪里面第10章里面，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他们的后代如何的发展，如何分布？因为透过变乱口音，因为语言不同，言语不同，也就分散，分散在，就像神说的，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一定要这样做，但是他们不要，所以神就用变乱口音模式，他们不得不就分散，所以后来就有国家成立。那有希伯来的人，他的国家，比较正式的，从扫罗王开始。之前他们的王就是神了，他有神，可是他们的百姓好像不习惯这种国家的制度，所以后就像撒母耳建立，希望能够立王，那这件事情产生撒母耳的不悦，不高兴，后来撒母耳就去跟神祷告，神跟他说没有关系，他是弃绝我，不是弃绝你，你去告诉他们立王的后遗症是什么。讲完了，他还是为赞成而赞成说一定要立王，所以就立了扫罗为王。立王之后，撒母耳就在一个适当的时机，出来告白，撒母耳自己告白说：“请各位当着大家的面没有关系，尽量说我哪里得罪你们，我哪里做错了，通通可以讲。”没有人讲，没有人讲，表示他在一般人的眼目中是被肯定的， 哦，所以因为被肯定，所以他现在才要说好，那没有关系。那现在是不是下雨的季节？那我就要祷告之后求神下雨。哦，那表示什么？你们要求立王这事情是得罪神。啊，后来祷告之后真的是打雷下雨，现场的百姓马上趴下去。他说：“我们得罪神也得罪你了。”哈。啊，摩尔说好，这样就够了，知道错就好了，知道错就好了，哦，所以以后不要再得罪神了，哦，那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哦，因为我是先知，我是祭司，哦，我理当要为你们祷告，哦，所以这个是我的职责，所以我要继续为你们祷告，哦，那个就是那个时候他们才比较认为，哦，希伯来人才比较认为他们的国家成立了，因为 有君王，其实犹太人立王，哦，也没有什么错啦，在生命记，好，生命记里面，摩西在约旦河东，哦，他们要约书亚要带他们进迦南地之前，摩西就跟他们讲了：你们以后继续，如果哪一天有必要立王，可以用立你们的弟兄为王。哦，他就讲得清楚了，所以立王基本上没有错，哦，基本上没有错，是撒母耳的年代那一些人的动机有问题啊，啊，动机有问题啊，哦，他们对神没有信心。因为他们一般出去跟人家打仗，人家都是君王挂帅带领军队，哦，冲锋陷阵，可是我们不是啊，我们每次打仗都是带了一纸箱子啊，就约柜嘛，但我的修理陪我一个，哦，带箱子出来打仗啊，啊又不是每次打胜仗，有时候还要败仗，所以越来越怀疑说，啊，到底是卡行为好不好，哦，啊，表示什么，欸，那个约柜是很神圣的事，有基路伯是神降临的地方，开什么玩笑，欸，可是他们后来慢慢就比较怀疑，哦，所以他们为什么要求立王，因为王 看得到神看不到，啊，问题就出在这里，哦，所以这个是这四件事我们会一一的逐一的去谈论它。再来我们讲四个人，也是讲四组人。第一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他是信心之父。尤其罗马书四章十七节说，亚伯拉罕所相信的神是死无变为有的神，亚伯拉罕所相信的神是死人复活的神，信心之父，跟他一起长大的，啊，在那个环境一起成长，啊，就是罗德。好，那后面哈十二章到五十章。要讲这四个人，也是要讲四组人，叫四组，一个对照，每一组都有对照。那这个对照，我们都发现他们的后果哈，那结果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亚伯拉罕，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哦，表达出哦，因为神要求他要将独生子他所爱的孩子哈，把他献为用燔祭的方式献给他，献给神。创世纪二十二章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最高潮。也是看起来最完整的最完全的一个时候。同样罗德在创世纪九章，神毁灭了索多玛俄摩拉，那个时候他们还不走，哦，所以两个天使硬着把他们家四人一次口硬着把他带出来，哦，结果他老婆回头一看变成岩柱，他本身后来跟他的两个女儿跑到山洞，哦，还是淫乱，哦，所以生出摩押跟亚门的后啊，亚门的始祖，哦，摩押亚门始祖。神一夜之间毁灭了索多玛，毁灭了同性恋之城，毁灭了淫乱之城。罗德跟他的女儿也是一样，哦，在很短的时间要重建索多玛，两个人的结果不一样，哦，其实他们两个人在某些方面是很相似，比如说创世纪十八章亚伯拉罕招待的哈，接待了三位啊，两位天使，一个神接待。哦，那创世纪十九章，你看罗德在接待那两位天使，你看罗德的接待跟亚伯拉罕的接待那个态度精神是一模一样，那表示什么？他们本来的信仰是一样的，他们本来是一起生活的。所以其实罗德在亚伯拉罕旁边学到很多的啊信仰的事，哦，所以怎么接待罗德也很清楚。可是很可惜哈，后面。就不一样，为什么？因为罗德就渐渐啊离开啊，后来离开亚伯拉罕，后来搬到索多玛。那如果你发现彼得后书三章二章七节以下，在讲彼得那，啊，这个罗德这个人，哦，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 因为他看到、哦、看到听到可是做不到、哦、他不知道怎么 去面对这些淫乱的人，怎么面对这些罪恶的人，他又不搬家，他又不搬家、啊、你无能为力，你又不搬家，你不搬家，后来呢，你的孩子跟你本身长久以来受到冲击、哦、他的信仰就受到冲击，所以他的观念改了，他观念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改了。什么叫被改？叫做被同化。同化，所以我们为什么今天圣经告诉我们不要俗化，不要俗化，在信仰上那就是被同化。那其实罗德就是不知不觉被同化的一个人，他不懂，他不知道、欸、他不知道、哦、这个是很特别的情况。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常常就被把它合理化，我们今天的生活工作。如果比较细心，比较谦卑，用真理来做一个平台，用真理来做一个过滤，用真理来做一个检视，那就不一样了、哦、那不一样了、哦、那如果我们常常把它合理化啊，现在时代就变成那样啊，所以就变成那样，时代就要那样，来了问题就来了、哦、因为时代在变啊，所以教会一直变啊，变到变就不三不四了、哦、这就是教会了、哦、所以教会无形中在变化的时候，诶，我们有去处理吗？去面对吗？还是一句话很简单的把它甩过去？时代变了，都改了啦，是哦，都改啊，是你跟我改、哦、啊，这个就是个问题。那罗德呢？你看罗德，哎，所以你看这一组人，他做一个对照，马上比下去，人怕比嘛，哈、哦，人怕比，那两个一比，罗德就被比下去了。我们无意中去比他，可是很自然就比较出来了。第二个，以撒，以撒在圣经里面是应许之子，跟他一起长大的是以实玛利，哦，跟他一起超级玛利啦，以实玛利同父异母，哦，他们两个人结局一样吗？不一样，以撒得到今生来世的福分，今生来世哦，以实玛利呢得到今生的福分，因为神答应亚伯拉罕，他。以实玛利以后会成为强主，好，所以你看那个创世纪二十五章，好，二十五章十二节，应该是十三节到十八节那一段就在讲以实玛利，好，在讲，那表示什么？他是不一样的哦。其实他在今生的是相当有发展，可是来世呢不知道，好，所以他们两个的结局还是不一样的。第三个雅各，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更新的人，更新就是改变的人，跟他一起长大了，当然不用讲了，双胞胎哥哥以撒一样，他们两个人结局是不一样的。雅各一直抓住应许，尤其抓住在应许之地，虽然后来、哦、从四十六章他把全家带到埃及，因为 他儿子约瑟在埃及当宰相、哦、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哦，他到那边享受了十七年的天伦之乐，130岁去，147岁死掉，又被抬回来，哦，又被抬回来，抬到应许之地。所以四六章我们要看到，他本来已经启程了，忽然间想到说，哎，阿伯问话嘛，阿伯祈祷，阿伯问神讲，到底会使去还未使去？哦，所以神才在夜间跟他讲，你去，放心的去，哦，你这边在那边，哦，终老，哦，而且死在埃及，那没有关系，你的孩子把你带回来，将你的尸体带回来。你看雅各。好、哦，一生、哦、念念不忘，就是要住在应许之地。虽然人已经到埃及了，还是要回来。那以扫呢？你看创世纪三十六章，创世纪三十六章根本就在讲以扫的后裔，他也是很大的发展啊。可是我们发现三十六章，扫搬离了迦南地应许之地，他离开了，他不屑，就跟他的个性是一样的。哦，希伯来书十二章也是一样啊，贪恋世俗，就是如以扫。哦，创世纪二十五章就是讲他这个嘛，轻看长长的名分，吃了喝了，屁股拍一拍走了。哦，结果后边被我讲一句死了，是啊。哦，吃了喝了，嘴巴擦一擦，屁股拍一拍走了，其实后面就死了。这叫以扫的写照嘛，哈、哦，一生的写照就是这样。所以其实。创世纪二十五章一开始就介绍他们两个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叫相争，所以后来出生的时候，以扫先出来，雅各抓着他的脚跟就出来了。出来之后，马上圣经又讲了他们两个人的个性， 说雅各为人安静，住在帐篷，就是像今天的宅男一样，把刚刚的出来雅各的基督人。那以扫呢，哇，天生热啊，常常出去打猎，他的生活习性就是这样。哦，其实这个所谓个性是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嘛。哦，可是透过你的个性，你以后的发展也就是会这个样子。那不管你什么样的个性，只要你的个性是建立在信仰上面，其实都还 OK 啦。好，哦，还是有个规范，还是有个规范。好，哦，那我们人最怕的就是没有规范。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人在骂的时候说，哇，我个性就是这样，哦哦，是是是，你还好安德啊，我知道你个性就是这样，你个性就是这样，可以超越真理吗？哦，你是可以这样吗？哦，这就是问题嘛。哦，那他们两个人个性本来就不同，哦，结果，哦，我们让我们讶异了，后来结果也不同，哦，一个离开迦南之地，第四个约瑟。那约瑟在我们创世纪四十九章，我们看到他是蒙福之民。蒙福之民，其实这是我自己写的了哈，父子人民哈，我故意这样写。约瑟跟他一起长大的就是十一个兄弟，一样，他们这十二个孩子结局都不一样。创世纪四十九章是雅各跟十二个孩子，三个被咒诅，两个被祝福，其他的七个讲未来，讲预言，说你这个孩子以后的发展是什么。后来我们又发现生命三十三章摩西跟十二个支派祝福哦，你看利未就不一样了哈，利未在创世纪，利未这个人在创世纪是被爸爸咒的，利未在生命记三十三章是被摩西，这个支派是被摩西祝福的。可是很妙的是，哎，奇怪，生命记三十三章摩西跟十二个支派祝福，偏偏少一个支派，西面不见了。好，后来我们又看到约书亚带百姓进入迦南地，从中部然后南征北讨，后来他们就研究，其实他们还没有打到约旦河西之前，约旦河东就分好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强调约瑟是蒙福之民？因为在创世纪四十九章，他就是以弟兄迥别之人，他是被他的爸爸认定他就是长子，所以他得到 double 的福分。后来发现他不止 double， 不止双倍的。你看那个约书亚记，约旦河东马拿西，约旦河西马拿西，又以法莲，三份，人家一份，他三份啊，还不是双倍，是三份呢。哦，他得到三份。那在创世纪四十九章，我们看到雅各在骂，在咒诅那个流便老大。他说你是我身体最强壮时候出生，你本来就是我的长子，但是你不得居首位。所以在创世纪四十九章，我们就发现，其实流便在雅各的眼目中，你不是我的长子，你本来是我的长子，但是我现在不承认。哎，后来那个长子就变成他了。好，那我们发现犹大他得到王权，王的那个权。所以那就是我们常常讲大卫的子孙，哎，就是犹大支派。好，这个是后来我们发现约瑟跟其他的是一个兄弟的，后来的结果也不大一样，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发现在这个创世纪四十九章、生命记三十三章，还有约书亚记，他们在研究分地的时候，我们又发现，尤其到约书亚记，他们研究分地，啊，比如说西布伦好了，西布伦你去看看，去看看创世纪四十九章雅各对西布伦的祝福是啊，预言是什么？他们住在沿海之地，哎，可是到约书亚记说没有啊，一个大地跟他台湾的南岛赶快啊挖害啊，哎，可是他表示什么？要是祝福或是咒诅，它会也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改变。为什么？因为跟本身的表现有绝对关系。所以嘛，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祝福，有结婚典礼，不是有祝福吗？啊，有些人到底那个有用没有用？当然有用啊。可是不要忘记，你要配合办理之啊。哦，不管谁跟你祝福的，你这对夫妻，你本身要配合办理啊。哎，你不能啊无恶不作，然后说哎奇怪，我在教会里面结婚，那也说过祝福啊，怎么没有福气呢？啊，没有，你如果表现不好，那个祝福会变咒诅啊，哎，不能这个样子，所以它还是会变的哈，啊，所谓变改的的条那个关键在哪里？跟你的表现有绝对关系，哦，所以我们虽然被祝福了，不要忘记我们的配合度要够，配合度配合什么？当然配合真理嘛，哦，那个祝福会真的是扎扎实实的临到你这对夫妻。好，这个是创世纪里面的四件事，还有四个人是主人。那我们现在来看 创世纪的第一件事情，创造这件事。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谈创造这件事。那这一段呢，我们要讲三件事。第一个讲过程，第二个讲责任，第三个讲制度。创世纪的一章跟二章有三件事，三个重点啊。第一个过程，创造天地过程，创造人类的过程。则第一个，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责任啊，人的责任。第二个，治理这地，管理活物。第三个，园中树上果子随意吃，只是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命令。第三个制度，两个制度，安息日的设立。所以安息日不是律法的东西，是创造之初的东西，是创造之初的产物。第二个是婚姻的度。这两个注意看哈，这两个。这两件事，这两个制度都是创造之初的制度，还没有律法之前就有这两个制度。可是这两个制度到今天，从神设立的这个两个制度一直到今天，你看变成什么样子的？婚姻变成儿戏，甚至践踏婚姻。现在古今中外都一样。再来这个呢？安息日，弄老半天说啊，安息日是律法的东西，是吗？明明安息日是创造之初的产物，怎么会变律法呢？是后来神颁布十诫，神把它列入在十诫里面的第四诫，不是吗？而且我们有发现十诫里面，出埃及二十章在讲十诫，里面篇幅比较大的是什么？就是安息日。为什么十诫里面的安息日篇幅比较多？因为他一直要解释什么叫安息日，怎么去遵守安息日。你看神多么重视安息日。怎么会变成创造之初的产物，变成律法时代，然后变成恩典，然后我们现在搞了半天是律法跟恩典？没有，偷偷的，这两个都要跳脱。那个本来就是创造之初的产物啊，怎么跟什么律法，怎么跟恩典什么关系啊？那是后来的一个演变啊。可是创造之初本来就有这个东西啦。好，那我们一个来讲哈，先大致上讲了哈，然后等一下再细讲。我们讲创造天地哦。我们今天要讲创造天地的过程，一定要一章一节跟二节要逐字解释，这等一下解释，包括第一章的六日的创造，那就是创造天地，他要告诉你过程，不简单呢。神在创世纪里面有时候很少跟你讲过程，他就是讲就是这样。你说啊，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他不讲为什么，就是这样。可是神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他就讲跟你讲为什么，有过程啊。他是怎么创造天地的？他是怎么创造人类的？这等一下我们细讲。这个责任，生养众多遍满，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乃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一章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就赐福给人类。神创造人之后，就赐福给人类。赐福什么？赐福这个东西呀、啊。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活物。这是责任嘞，也是福气嘞。责任也是福气，过来啊，听下命令。所以你看那个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人的本分是什么？敬神索命，这是责任吗？从创世纪一直到传道书，都讲的是一样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是神的道理啊，神的道理是，放之四海皆准，不是吗？不会说啊，因为时代变了，没有，人的责任还是一样。 要敬神所敬，这是人应当尽的本分。传道书不是这样讲吗？你看看，如果用历史时间来看，从创世纪到传道书，怎么经过那么久，还是神的话还是不变，神的应许还是不变啊、哦？啊，这个我们也是一样，好的来说，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创造天地的过程。一章第一节，几个字哈、哦？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一个起初，一章一节的起初，其实它讲一个东西，就是时间点。好，我们对历史、对故事都会有一个，都会讲一个过程。那过程一般对那个时间点就比较不在乎，因为不可考的时候就不包括我们的历史。好，包括我们的历史也是一样，讲到一个不可考的年代的时候，就好久好久以前，啊，那个远古时代的事。那个是侏罗纪的事，我到底是多久啦，时间点很难去切入、哦、很难切入。一样，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是一样、哦、起初到底是什么样的时间不知道，但是他要表达是一个时间点。问题是神不告诉我们时间点，没有告诉我们时间点是在哪一个点、哦、不要忘记、哦、我们等一下看、哦、等一下看会有一个变化的东西、哦、第一章二节的时候、哦、再来解释这个时间点。第二个，神创世纪里面的神、哦、就是以无所出四章六节的人，一神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作万物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再来是行传17章25节24节、哦、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天地的主宰、哦、再来出埃及记3章14节自有拥有的神、哦、再来罗马书4章17节使无变为有的神，使神乎我的神。创世纪里面第一章第一节的神就是这种神，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信仰，我们今天所敬拜的对象就是这种对象。如果我不管你今天是什么样的宗教信仰，如果你的敬拜的对象不是这种的对象，不要信，不可信、哦、因为他不是我们的父，跟我们没有关系、啊、一神独一真神是我们的父，表示什么？我们的神，天上的神是跟我们的关系是父子关系、哦、你看看世上的一样、哦、你不能对路人甲路人乙讲叫他爸爸叫他妈妈一样，路人甲路人乙也不会说无缘无故去抚养你、啊、不可能嘛。他分财产的时候也会 到路上去找路人甲路人乙说我、哦、分财产给你500万有吗？没有嘛。为什么？因为没有关系 啊如果有关系啊，对不起，如果以中华民国的立法、还有保障啊，律法还有保障，因为你是他儿女，所以你就可以分财产了、啊、为什么？因为你是有关系的，一样啊。今天我们在拜神，拜我们那个对象，不管你拜什么对象，请问那个对象跟你什么关系？没有关系，你拜他干嘛？那、啊、圣经讲，这个神是我们的阿爸父，哦、而且能力超越、哦，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再来，天地的主宰，啊、哦，再来，自由拥有，什么来的？就自由拥有啊，他是什么？他创造的。好、哦，再来，什么叫创造？在于诗篇33篇第9节，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叫创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为什么？因为神话是有权柄的。这干人台湾人讲话水的根党，权柄啊，啊。今天世界上哪一个人说话话自己跟党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没了没办法，因为是人不神、哦、所以神的话是有权柄的，这叫创造。所以神用他的话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诶不是吗？他用说的呢，他有说用手做一做弄一弄吗？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个就是创造啊、哦、从无到有、哦、再来天地，天地就是宇宙。什么叫宇宙？就是时间跟空间啊、哦，这第一章第一节逐字解释。再来第一章第二节，地是空虚，混土，湮灭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好，逐字解释。地也是指的天地，也是指的宇宙。好，跟第一章第一节一样的意思。是，哦，这个就是创世纪里面很关键的一个字啊。地是，是不是的是，它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现在有圣经工具，你现在可以当低头族没有关系，你就进去看看，哦，它是怎么解释的？它叫做变成，它叫成为，英语叫做 become， 过来一个形成。好，它里面就是这几个字眼出来了。好，问题来了哈，这两个是一组的，我们再把它带进去，地变成空虚，哎。那请问地还没有变成空虚，它是什么一个时空？表示有变化啊。如果第一章第二节的是不是它是有个变化，是变成，那就表示没有变成之前它是什么东西，它是什么一个时空，哦，所以从另外一个时空变成这种时空，哦，这个要解释咯。第二个，地成为形成都一样，对，神起初神创造天地啊，形地形成什么什么，哎，表示一开始创造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哎，那，啊，你说到底哪一个？两个都是啊。好，问题来了哈，地变成，那表示神还没有变成，没有将天地变为空虚混沌黑暗的时候，它是什么时空？不知道。好，那如果你看创世纪哈，创世纪的真理，太圣明长老写的那一本。他就是写这样，他就是写变成。好，那个以变成比较实际，为什么？我们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有恐龙，恐龙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侏罗纪。你看多少万年前？好，多少亿年前？哎，他都出来了，多少千万年前？他都在讲了。可是我们人类的历史呢？从亚当开始到现在呢？两千归你。哎，天地跟人是不一样的哦。哦，神创造亚当到我们现在是六千多年，神创造天地你在归你啊，所以我刚开始讲神没有告诉我们时间点，时间点就是他会很明确告诉我们三亿年前，三十亿年前，没有，通通没有这样讲。哦，所以第二一章第二节的是不是就是这两个解释。哦，好，那个时空是什么时空？你不用去揣摩，你不用揣摩到底那个还没有变成空虚的之前的宇宙天地是什么？你不用去揣摩，因为神不告诉我们。神既然不告诉我们，你不用去调查，你不用去了解，因为神说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哦，地是地变成空虚混沌，这一章二节，一章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重新做一个整理，整理了，或是神做一个创造了，啊，哦，点到毛重新整理，干不起来呢？啊，哦，起码是重新整理哈。哦，所以变成空虚混沌，那怎么变呢？神就是要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到结束到三十一节，就是要从空虚到充满，所以神用六天去充满它，到丰盛。再来，什么叫混沌？混沌，模糊不清，没有秩序，没有规则，所以叫做明确。从不明确到明确，从没有规则到规则，从没有秩序到秩序，所以你创世纪第一章就讲各从其类，就是再来了，来了他就来了哈，从不明确到明确，再来黑暗当然变成光明了哈，所以你看第一章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就光明就出来了。好，那我们要看看神怎么让从空虚到充满，从混沌到明确，从黑暗到光明，就是用六天的创造。那我们来看。神用六天的创造也是很妙，神六天的创造，第一天创造光，我们直接看这样三组，第四天创造光体，什么叫光体？日月星，月亮太阳星星，哦，从空虚啊，没有东西，一直到充满这个东西，而且是很有很明确的，很有规则，很有秩序。第二天创造空气，圣经讲说神将水分为上下，分为上下，挪出了那个空间里面充满的空气， 所以我们说第二天创造空气。哦，我们讲文学一点叫做穹苍，穹苍就是空间。哦，所以第二天神创造空气，将水分为上下。好，将水分为上下，那看第五天，上面是什么？上神是创造飞鸟，下面是什么？就是鱼嘛，鱼族嘛，哈，海。哦，第五天，所以这个是一组的。第三，水就浮上，就是陆地。这个陆地上面至少有三个东西。第一个青草，第二个果树，还有一些树木。第一看蔬菜，菜些哈。第六天，因为第三天跟第六天的创造是有连带关系。第六天创造活物，还有创造人。不要忘记，洪水之前活物吃草，人吃蔬果。三跟六有关系啊。哦，所以你看，刚才谈空虚混沌黑暗，用神第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用六的创造，就这个东西，从空虚到充满到丰盛，而且从混沌一直到明确到规则到秩序，从黑暗到光明，哎，这个就是过程，创造天地的过程。哦，那这个创造天地的过程，问题来了哈，哎，神的创造第一章跟第二章有了一些矛盾哈，所以我们今天在看创世纪的时候，第一章跟第二章要合着看，就好像我们在看对观福音，就好像我们在看列王历代对观，他一定要一起看，因为它是互补的，它不是拆开看，如果拆开看就有矛盾。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31节，创世纪第一章31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看到这里哈，第一章就是在完全在讲神用六日的工创造，哦，创造天地，用六日哈创造，也就是完成了。所以第一章31节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啊都甚好，是很完美，很完美。神用六日创造，很完美。题来了，我们看2章第5节。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树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哎，1至16节不是说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造人吗？啊，怎么是2章第5节说还没有人耕地呢？还没有人出现呢？而且哦，2章第5节说野地没有草木，田间没有菜树，哎，田间菜树还没有长起来，还没有长大呢，也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呢。没有人耕地了，哎，奇怪啊！前面六章啊，前面第一章不是六天创造完成了吗？神看的都很好吗？怎么是2章说没有呢？为什么？因为2章7节人才出现。所以你看第一章说神说神说好，问题来了哈。刚才那个擦掉了哈，神的灵运行，1章2节哈，我们要解释运行这个，什么叫运行？如果用字眼来讲，叫做飞扬，好。运行了，如果以字眼，它叫做飞翔。好，那它飞翔，神的灵飞翔在水面上，哎呀，这样，我们讲把它讲具体一点，叫做浮储了。什么叫做浮储？台语叫做捕鸡笼啊。我们现在养鸡有两种，一种是肉鸡，一种是蛋鸡，专门咧生鸡笼的鸡，哦，专门咧生了就是要做肉鸡，吼，要抬啦，吼。那，啊，这个鸡蛋生下来之后要孵了哈，爱孵蛋，母鸡要孵蛋。这个孵蛋之前，这个主人呐，啊，哦，是这个老板，他一定要把每一颗蛋哈，哦，要用强光去照射，看里面有没有雏形。如果这个蛋有雏形，那就去继续孵下去；如果这个蛋没有雏形，那就是把它水煮蛋、荷包蛋、三色蛋、混蛋，统统可以，就拿来吃就对了。如果它是有雏形，那就让它继续孵。孵蛋，孵到时间到，那个小鸡就跑出来了。那个叫五行也扔啦，干不起啊？你丢，那就是这样。所以你看，为什么第一章写的这样，第二章写那样？如果你是两个独自来看，那是矛盾的，因为一章说好了，第二章说还没啊。你看这到底好啊，没好啊呢？哦，不是啦，是好啊。第一章已经好的是，他还在补给扔啦。好，哦，补到什么时候？补到2章7节，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哦，然后在他鼻孔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人活，名叫做亚当。哎，那时候他开始啊。第2章8节，神在 啊，东方设了一个伊甸园，把这个人安置在伊甸园，然后就开始了，人类的历史就开始了，不是吗？就是这样，哦。所以章二节那个运行要做一个解释，就是被补给能，哦。所以第一跟第二章它是合起来看的，那这样才会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解释，哈，哦。这第一个，第二个，哦，那我们讲过程嘛，第一个过程创造天地的过程，第二个创造人类的过程，我们来看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来，将生气吹在了鼻孔里，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好，那表示男人哈，男性用地上的尘土造的。我们再看女性，我们再看第二十二节，二章二十二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好，造成一个女人，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所造成的。好，我要强调那是第一代的祖先哈，现在不是啦，现在是父母生的了哈，父母生的。啊，但是地带的祖先，男性是用尘土造的，女性是用男人的肋骨造的，表示什么？材料不同。所以当初神造男造女是用物质的东西，那个材料是不同。可是呢，生命是一样的。我们一章二十七节，一章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造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哦，形象。所以。以圣经的角度来讲，没有所谓的男尊女卑，男女性在神的面前都是被肯定的，都是荣耀的，都是尊贵的，因为都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所以男加女就是结婚了哈，透过结婚男加女要表达是什么？神的形象，因为男女都是按照神的形象的。那表示什么？我们今天结婚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要表达神的形象。夫妻要共同表达神的形象。那什么叫神的形象？以所书四章二十四节，神的形象是圣洁的，圣洁的仁义啊，真理的了，对不起，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为什么要强调真理的？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圣经的道理来解释圣洁了哈，比如说没有信耶稣的，没有相信圣经的，其实他们也常常保守圣洁啊，夫妻之间圣洁，人与人之间圣洁，哦，就是人与人之间会保守圣洁，夫妻之间会保守圣洁，哦，我们不能讲他没有保守圣洁，可是他没有，他不是真理的圣洁。什么叫真理的圣洁？夫妻之间跟神的关系是圣洁的，也就是说夫妻之间如果拜偶像就不圣洁了，所以那个就不是真理的圣洁了。所以为什么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要强调真理的，哦，他没有这个，没有遮掉，没有说化掉，然后说讲仁义讲圣洁，没有，他强调真理的，哦，所以神的形象。所以夫妻之间如果结婚的时候他有很强烈的观念，有真理的观念，夫妻要过着什么？神的形象。夫妻的生活一定要表达神的形象，也就是夫妻之间一定要仁义有圣洁，夫妻之间，夫妻跟神的之间要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就是责任啦。所以结婚的人要有这份责任。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举行结婚典礼，不单看到一点吼，很现实的说，我要得到神的祝福，不要忘记你有责任，你有责任要表达神的形象。好，哦，不是跟他一味的哈，一面倒，我要得到神的祝福。你有责任吗？你有表达出你夫妻之间有表达出神的形象吗？这是我们每一个结过婚的要表这的责任的，啊。哦，这个就是创造人类的过程。哦，虽然男女两性的材料不同，可是男女两性的生命是一样的，都是有神的，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这是创造，这是人类创造人类的过程。再来，我们再讲第二个责任。责任要讲三部分。第一个，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好，接着问题的来哈，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现在全球的人口已经超过70亿人口，70亿。好，有人说会进到80亿，甚至到90亿。不管了，那个是人说的哈。然后从90亿会再下降，好，继续往下。 现在是往上。我们住在台湾，或许没有什么感觉啦，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哦老龄化、少子化。哦，我们到了再过几年哦，我们台湾绝对不能再讲，我们台湾人口是2300万，不能再这样讲了。哦，那个时候就没有2300万，就往下降了。我们住在台湾，我们现在发现我们的人口是往下降，可是从全球来讲，它是往上升的。现在人口是往上升的，好，所以以后在往下降的时候，很多比较文明，哈，我们所谓的先进的国家，他就希望很多人可以移民到他们那里去，哦，以后办，以后到要移民去美国，没他怕，没他没他他辛苦啊，是他拜托你移民过去的，他拜托你去的，哦，因为人口下降嘛，啊，没有人，啊，没有人谁工作？啊，谁工作啊？当然有一些人要去做基本的工作嘛，哈，哦。所以那些比较文明的国家，他希望有一些人有一些国外的人进来帮他们做事。所以你要移民，他办移民了，他很高兴你搬过来啊，哦。这就是人哈，哦，啊。但我要讲，如果以我们全球来讲，70亿人难道不是生养众多的吗？难道不是遍满地面的吗？如果用我们现在现实层面来讲，当然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已经完成了嘛。可是话又讲回来了。哦，我们今天看了有整个全球比较文明的哈，比较先进的国家，包括我们台湾，你看那个人口是往下掉的，人口，哦，人口结构往下掉，人口结构谈四件事：第一个，男女生的比例，男女两性的比例；第二个，年龄层的比例，哦，比如说，哎，10岁以下有几个人，哦，比例在总人口多少人？65岁以上的人占总人口多少？那个就是年龄的比例。第三个是谈民族。比如说我们是中华民族，希伯来人、希伯来民族，哦，那是民族。再来他谈种族，比如说我们有，哦，我们台湾的原住民，原则上以前都讲九族嘛，九族，那个就是种族啊。所以人口结构是谈这个东西啊，哦，那为什么会谈人口结构会谈这个东西？那表示说这个人口结构会有一些变化的，那变化会产对这个国家的力量，哦，对这个社会的问题会产生，哦，所以我们今天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哦，表面上我们已经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了，可是如单单我们站在台湾，有吗？有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吗？哈，尤其对我们教会来讲，对我们教会来讲，好，比如说这次的代表会，有人就说了，就说了，以前我们每年哈受洗人数超过1000人，一年啊，整个台湾的所有的教会加起来超过1000人，那基本上那准备罢归也了，啊，有人就起来解释了，说啊，因为要少子化了。啊，是哦，啊，啊，唔多一些咧，拢自己些家己嘢啊，无即马少子化有差，啊，传福音跟少子化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啊，哦，因为不认真传就是自己生嘛，啊，自己又不生就不传啊，没有了嘛，哈，啊，所以我们教会600个人，有600个人的教会已经没有幼稚班了，哦，以前在教育处在教牧3个月要包一次教材嘛，两天要很认真，全体总动员，两天要包2天教材，现在不用了。啊，不用一天单三两天就去包教材就够了，为什么？那没有人啦，啊，就是所谓的少子化啦，啊，哦，没有人啦，啊。哎，这个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吗？我们只有看到圣说都配满地面，然后说啊，全球已经70亿了，啊，可是我们教会呢？啊，那问题又来了，啊，会堂拢一间梯一间，哦，啊，这一亿啦，这一三，这2亿的啦，去啊，太大间了，啊，就干脆吼货柜屋提来倒倒就好啊，装潢了嘛，足水的啊，为甚？因为经过20年、30年就无人啊。啊，那交接的速度，我们交接的无咩啊，无传统音，啊无咩连经团，啊无咩声，啊都干脆就规规起来就好啊，干唔是？都无人啊！啊，你讲有啊，外口偌济人，啊外口偌济人是外口，啊到位嚟到无人啊！哎，这个问题是我们要去思考嘛，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哎，从属世的生活、属灵的生活，通通要去参考在一起嘛。好，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哦。我们今天来讲第二个是责任嘛，创造里面啊，创世第一件事情是谈第二件事。第二个项目是责任，哦，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在教会的生活要去思考。第二个，哦，第二个是治理这地，哦，然后管理国务。这讲什么？现在讲着环境保护嘛，所以我们垃圾分类是对的，哦，再来生态平衡是对的，好，哦，所以我们要讲究生态平衡，要讲究环境保护啊，啊，所以你看看起码为什么强调绿能？哦，你看那。那广告汽车的人，哦，车子开过去就哇，本来是欧贝，怎么变彩色的呢？啊，绿油油的一片，啊，不要讲我这台车哈，没污染空气啦，没污染，没有空气污染的啦，没污染环境，这本来就要这样做啦，哦，本来，但是问题是哈，真科学，即摆唔知有较慢，无我唔知啦哈。那即摆看的就是刚刚看到地面上，
我们不要忘记外太空。现在多少人打卫星去，因为卫星打去你讲啊，用永远就没事情，没啊，因为有淘汰一天啊，啊淘汰一天会落下来，因为那叫做平流层。咱现在在这看的看那天顶，那叫做对流层，对流层就是说你东西背起会再落下来，那叫做对流层，背起一点那叫做平流层，就是不会落下来啦。所以你卫星打去就在平流层，你现在派去外地啊，就是外太空，咱讲的外太空，大家飘了。所以我们现在外太空的垃圾很多哎，垃圾啊，啊不知道什么去清哦。咱的区公所也无人派清洁队去清啊，无啊。外太空垃圾一堆啊，好、哦、啊，所以你讲外太空垃圾很多会有影响啊。啊，我刚刚小撞嘞，好、哦，哎、欸，唔知会发生什么代志，唔知啦。好、哦，啊这是没有好好的做环境保护，这创造之初神就。叫人类、哦、一定要做到，要责任。所以你要看神吼、哦，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神特别告诉亚当说你要修理看守。哎，这神的环境弄安尼哦，天天把我们安置在这个环境啊，这个环境你要负责。神对亚当要求这样，他把他安置在伊甸园，他叫他修理看守一样嘛。今天神哦啊，我们安置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就要负责这个环境的，好、哦、负责这个环境的保护。还有生态的平衡，这创造之初神就这样定了，不是现在才有，好、哦，只是因为我们以前人口少，然后是什么什么哈、哦，啊，物质比较贫乏，好、哦，那大概没有去注意那一些，但现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现在反，所以今天人家在讲垃圾分类，在讲生态平衡，其实那个是圣经的真理呀、啊，那是圣经的真理。第三个责任，神就叫神一直在伊甸园里面跟亚当给了一条命令，一条命令而已。就是不可吃山的树上的果子，就是这一条，这个是个命令。其实这个命令就是希望人去顺服神的命令，顺服，这就是责任啦。所以我们今天透过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也是一样，人的本分就是要敬神所命，这是咱的责任。所以咱今天爱听神的，为爱遵照神的旨意而行，是对的啊。这是创造之初就有了，所以我们明天就继续讲安息日的设立跟婚姻的制度。